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这些经文请都记得是在上帝的恩典下的啊，否则我们就会变成一种因行为称义了。恩典让我们能遵行，遵行了就让我们日子更长久。好，那个地方的美好我们以前也看过类似的经文了，第十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些经文呢、还有所有的经文，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求主让我们都是用信心来看。所以信心来看，就是我们如果观察地理的环境哈，我们会发现好像不真实。各位说真的，这个迦南地这块地啊，你要说它是流奶与蜜之地，实在是会被人笑的，被无神论笑的。这个地你们看看照片也知道嘛，没有哪个地方流奶，没有哪个地方流蜜，就是是一个很不是很肥沃的地方。这个世界上肥沃的地方很多，包括两河流域、河边，包括我们长江黄河，黄河沿岸因为耕种2000年了，已经很贫瘠了。长江沿岸还有一些地方还算蛮富裕的。那么东北的土地很好，我们中国的东北。那么美国也有一些地方，哇，那个表土很厚，而且是因为曾经以前不知道是几万年多或多少年前有高达不知道多长的那个草啊植物啊，然后经过这个腐蚀是黑色的，那是非常丰富的土壤。在世界上有些地方，还有像在东南亚，也因为那个火山的灰还有一些东西，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土质非常的肥沃。湄公河的我也听过，我听过一个辽国的难民，我在美国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我们啊真的是到那河里摸一摸就有鱼，你抓就可以抓起来。他说我们从来没有像在美国或者你们台湾那种种法的，种东西就是这样一撒，就一撒，不需要做别的事情。那个土肥到一个地步，它会自己长起来。你有杂草也没关系，那个养分够杂草和那个稻子用。我们很肥沃。各位，迦南地没有那么肥沃。不要说迦南地没有这么肥沃，就拿迦南跟埃及比，我们从小念地理都知道，对不对？埃及地尼罗河一泛滥，两地就非常的肥沃。他这里说用脚来浇灌，就是踩水车一类的东西，但那也是很好，就是说有踩水车，就是可以把这里的水借着人工引到这个地方去。好像迦南地没有这么好。我们讲过，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话，当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上帝的话，会产生力量。那么起码我们也讲过，像以色列人，包括在现代的以色列人，借着遵循上帝的话勤劳的结果，以色列人很多地方真的是流奶与蜜地之地，他们的农产品包括 dairy product 奶制品，包括他们的蜂蜜，包括他们所产生的甜的水果，那的确也是很好。那埃及现在就没有了，因为他们的人民一般来讲还有政治制度不是这么理想，就没有那么好。我在这里不是希望不是曲解上帝的话帮上帝辩论，在这里神讲一件事，即使埃及那个地方还不错，当神真的眷顾流奶与蜜之地，或者任何一个神的儿女信靠上帝的地方，那个地方简单的说就是不需要你来帮上帝使你的生命丰富，上帝会让你的生命丰富。这里讲到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意思就是说不像你还要用脚来浇灌，不需要。事实上当然是我们需要尽我们的力量， 但是我们也说这个力量是来自上帝的，而且没有哪一个时候不来自上帝，因为没有哪一个时候上帝的眼目不再看顾。眷顾这个字我们也讲过，眷顾就是在那里看，在那里造访，来访问，来看你有没有得罪上帝而刑罚，看你有没有需要而眷顾，而怜悯恩待。所以这里眷顾看顾在这里大概比较多的意思都是神在祝福你，神生怕有哪一样恩典少给了你，但眷顾有的时候也有严厉的意思，神看你是不是在得罪他而管教你。第十三节，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再一次你看到今日这写的时候不是今天了，已经离颁布诫命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都希望上帝对我们的话，上帝对我们的诫命，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是历久常新的，好像是今天一样。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十四节，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这里十四节也请注意，那个原文他是做我必按时，中文当然不敢翻我嘛，啊，摩西哪里会降雨嘞？那摩西也会死啊。可是我觉得这些我们还是尽量忠于原文比较好。当他说我的时候，就有我的意思。摩西当然不能，大卫也不能，谁也不能。但是当一个领导者真是属神的时候，神是借着这个领导者把恩典赐下的。所以领导者真是非常重要。当领导者远离上帝的时候，祸患也因此而来。领导者要能够使人蒙福，是一个好的牧人。十五节，也必使你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田野为牲畜长草，田野为你长出葡萄，让你的牲畜也有东西吃，让你也有东西喝。这都是上帝的作为。上帝要他不长，因着你的罪恶不长，那我们就真是麻烦了哈。所以又想到神做了这么多事，你要想到你要做的事情。十六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这些都是多次出现的，我们不再讲了，求神提醒我们。十八节我们也曾经在生命记第六章就也提过了哈，所以我们也很快的看过去啊。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使你们和你们的子孙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上得以增多，如天覆地的日子那样多。那就是永远，天永远覆着地，愿你们的子孙也永远覆着这个地上。你们若留意谨守遵行我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注意是一切，而不要选择性的遵行上帝的话，要遵行，要全部的遵行。全部的遵行其实就是爱耶和华你的神，行他的道，专靠他啊！我想专靠他是基础，总是信靠他，连于他。我们也曾经讲过这种不断的讲，不断的说哈，如果只是流于形式，那也是很无聊，甚至是很教条的。我们希望是因着圣灵，让我们生活中有丰富的丰富诉说上帝的爱。这一点哈，实在我知道，在清教徒比较蒙神祝福的时候，有这样的现象，清教徒的家庭。还有在中世纪，有些修道院是把上帝的恩典和权柄讲得清楚的哈。在修道院，在修士的身上，在清教徒的时候，在加尔文的日内瓦的时候呢，常常所能够流露出来的就是一种喜悦的气氛。当不是把神的恩典，不是把圣灵的大能哈，讲得够清楚，表现得够清楚的时候，也就是慢慢堕落的时候， 那么在加尔文的日内瓦或者清教徒的城市或者在修道院里面或者是神学院里面流露出来就是一副严谨的法利赛人式的重恶的受不了觉得很沉重。那么这段时间再下去呢就是放肆，在那种严谨的律法的恶之下人受不了就把它丢弃了，就像现在的美国啊，或者是欧洲一样。就是大概我觉得是有这个三个阶段，个人也好团体也好，真正的学习着信靠敬畏上帝，生活活出来是一种极大的喜悦，那是喜悦。吃喝玩乐食衣住行嫁娶进食，或者是甚至在修道院里面你都听到很多的赞美感谢从心中发出的享受生活又轻看世界的那种喜悦，在历史上不多，那文学上记载就更少了。那么但是有这些时候，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也能这样体会，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到教会里面听到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有的时候你读经你侍奉你出去传福音短宣队，有的时候我说有的时候而且可能不太多，你心中有很大的喜悦，征战会有但是喜悦。有的时候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那么跟太太跟小孩我们一起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或者就是洗碗的时候拖地的时候，因为对上帝的敬畏有一种喜悦，觉得家里觉得不是家里而已，在神里面真是美好。但是如果这一旦变成一种死板的教条，我觉得还是那个领导人开始包括我自己没有真正的主的爱和圣灵，那就变成一个重担了，小孩就开始讨厌了，别人就开始讨厌了，圣诞节又到了，哎呀好累啊，又要排这个活动，哎呀复活节又到了，又要去游台北一周了，好累啊。就是所有的这些都，哎呀我们又要短宣了，什么时候才能够玩啊？哎，传福音变成一个什么时候才能玩？哦，敬拜赞美啊、哦，终于可以坐下来了。我如果只有我们肉体的规条啊，就很累，然后累到下面呢，就是反感，就是拒绝上帝了。那么在这里是我是希望我们不断的有神的恩典，使我们始终是在遵循上帝的话里面那种喜悦。那种平安和丰富是美好的。我也在美国曾经经历过一点这样的时间，就是我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一家都很爱主，他们是那个教会很保守或者说很兴旺，他们一早就在教会里服侍，下午呢就全家到公园里去放风筝啊去玩啊，晚上回家就吃披萨看看这个好的那个电影啊，哦很愉快，服侍也很愉快，工作也很愉快，白天晚上都很愉快。当然这是指一般状况，在我们生活中常常也有引诱啊试探啊罪恶，我是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以谈论以被上帝的话充满侍奉他而表现出来各个层次都是喜悦的，你出去烤肉跟你出去听到跟你进食都在喜悦当中。当然我们肉体有些可能会偏向某些，但是如果是敬畏上帝，希望每一个都给我们那种喜悦哈。爱上帝，那么23节他会赶出这一切的民，再一次讲到赶出这些民需要你自己壮胆，赶出这些民需要你听上帝的话，赶出这些民需要你专靠上帝。24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你们，从旷野和利巴嫩并伯拉大河，这我们曾经讲过这种以色列的边界到底到哪里哈，他们的权势啊，大卫所罗门的时候权势可以到一直到伯拉大河啊，就是两河流域那个地方，那实际的行政区当然没有这么多哈，直到西海都要做你们的境界，必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他所说的使惧怕惊恐临到你们所踏之地的居民。这也不是说上帝要吓人家，注意这是指迦南人，是他们恶贯满盈该被消灭的时候了，神就让他们会被消灭会害怕，当以色列恶贯满盈的时候神一再给机会他们不听，这也是不是就颠倒过来了，不是无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是你们不能站在任何一个人的面前。 惧怕恐惧会临到你们。26节，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这个人喜新厌旧哈，尤其在过去，包括在加尔文，包括在天主教中世纪都很强调，就是神学不要有创新的 innovation 就是 heresy， 创新就是异端。这个要小心的讲就对，不小心讲就错了哈。这个小心讲就是你不要去把圣经里没有的那个神带进来。不要把圣经里没有的那个神观带进来，那根据就是像生命记讲的不认识的神。那么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对神的认识会越来越丰富，所以神学我不敢说创新了，因为这个字很多保守神学家很忌讳的，我觉得是这个对于上帝的恩典福音，古旧的福音，古旧的恩典，万事不改变的这个神有更清楚符合原来的圣经启示的基础的更多的发挥，这是对的。比如说在主后400多年的时候，奥古斯丁就对上帝的恩典比在主后两三世纪的人讲的要更好。而譬如说到中世纪的时候，这个 Bernard 就讲到对于上帝的近前的地方有很多比以前人讲的更好。比如说 Anselm 就讲到说耶稣的代赎的意义和对于上帝存在证明就比以前讲的更好。比如说路德就把因信称义道理讲得更好，加尔文就把上帝的全能的道理讲得更清楚、更透彻、更合逻辑。那么现代的这一两百年，再早期一点，大概两三百年前 ，Edwards 也把对上帝的敬虔讲得比以前要更好。有人说这个 Alvin Plantinga 他们讲到这几十年讲到说对上帝的证明有一些非常合圣经的看法是前人所未发的，这个因为时间太近我还不太敢讲，但是我们可以有发挥的，但是记得一定是要建立在上帝不改变而且已经封闭的正典上面哈，不要去拜那个不认识的别神。那新派的神学那当然都是不断的提供不认识的神在给我们哈混进来哈。第39节，29节，即至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为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这二山岂不在约旦河边那边日落之处，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靠近摩押橡树吗？好，这里咒诅的话和祝福的话要陈明，在约书亚记的第8章那里也有讲哈。注意有的时候摩西讲是你，有的时候讲到你们哈。有的时候神特别希望他们是整体的行动是一致的，就用你啊，你的神你要这样，要这样。有的时候好像是大家都要大家普遍的一个现象就用你们啊。第31节，你们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在那里居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例典章。再一次再讲到今日你们所陈明的哈，每天都要把它当作今天是新鲜的，是活泼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